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独家书的时间，非常开心收到向阳的第一封家书哦，在信中分享自己信主后的生命历程，非常的感人呢。那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读青少年经典成长故事啊，这一本书确实就是小说了。在过去我们曾经读过这一系列七本由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所写的青少年成长经典故事，第一本就是《我爱吕西安》。在当年有很多书商家人非常喜欢这一本书，今年呢再一次和你读这一本《我爱吕西安》，刘文心中的感动依旧哦，觉得这实在是一个爱与饶恕的故事，可以让我们从这些小孩子的生活当中去体会到如何真正的经历爱和饶恕。那在读这一本《我爱吕西安》还有读来自于亲爱的向阳的家书之前，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亲爱的向阳，也送给所有的书香家人呢。特别告诉向阳，刘文最喜欢的花就是向阳花，送给你这首《小小向阳花》。
小小向阳花开在阳光下，蓝天是天堂，绿草是家乡。啦啦啦啦啦啦啦，蓝天是天堂。啦啦啦啦啦啦啦，绿草是家乡。小小向阳花，夜里不害怕，露珠是眼泪，星星是眼光。啦啦啦啦啦，珠是眼泪，啦啦啦啦啦啦啦，星星是眼光。小小向阳花，美丽小太阳，花蕊是忧伤，是灿烂。啦啦啦啦啦啦啦，花蕊是忧伤。啦啦啦啦啦啦啦，花瓣是灿烂。向阳花，笑脸迎阳光，低头是沮丧，抬头是盼望。啦啦啦啦啦啦啦，低头是沮丧。 乡，绿草是家乡，绿草是家乡。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我特别喜欢向阳花，所以当然对于向阳姐妹的名字呢也特别的喜爱啊。这是向阳第一次写来的家书，主旨是感恩。信中说到：“刘文姐你好，我是向阳姐妹，很久就想给你写信了，只是一直琐事缠身，静不下心来。自从几年前一个弟兄推荐了旷野玛纳，从您带读经的部分认识了你，就对你独特的声音特别有好感。只是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下载良友电台，所以一直只是单纯的听旷野玛纳。有幸去年一个香港的朋友帮我找到良友电台的 APP， 下载之后只要有时间我就会收听你的节目，很感恩有你一路的陪伴。从小到大我就觉得苦难一直与我相随，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的孤独和无助。我如母亲取的名字一样，一直都想追随阳光，而这世界的黑暗却步步紧逼，逼得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想自杀放弃人生。幸亏认识了主，才得以能将苦难的人生继续。信主今年第十年，主的恩典大大小小数算不清，内心的感恩无以言表，只希望主的手一直搀拉着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小时候的梦想，给自己写一个回忆录，不知道以什么名字命名。这两天突然有种声音在说：神与我同在。你说这名字怎么样呢？现在孩子还小，希望等他长大了，我真的能够把这个生命的命题好好的写下来，留给我的后代们，希望他们能够一生蒙主带领。因着主在我的生命中的带领，我孤苦无依的心终于得以安放，真的很感恩。我相信未来因为有主一定会越来越好。其实还想写很多，只是第一次写信千头万绪，以后有时间我还会给你写信，还希望到时候你不要觉得我好啰嗦。希望未来我能够一直听到良友电台的节目。最后祝愿良友电台能够越办越好，也祝愿主恩永相随。您的主内姐妹向阳。谢谢向阳写信来分享生命中跟随主的经历啊。确实在黑暗中，我们只有遇见主才能够看见人生的真光。刘文在过去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是非常悲观的人啊，但是信主多年来，虽然有时候也会有失落沮丧或者是忧虑的时刻，但是总是在每一次主都以恩典相待，我们总是会经历到主的恩典一定够用。谢谢亲爱的向阳姐妹来信和刘文分享，更看见你有这样的心愿，就是要写下你生命的见证给下一代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想法，也相信主会赐给你时间来完成啊。你说要以神与我同在来命名，这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因为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有神的同在，我们才能够度过生命中的风浪哦。那向阳也提到了，过去曾经因为不知道良友电台的 APP， 所以无法收听电台的其他节目哦。那良友电台呢，其实有很多的渠道可以供你来收听， 我个人多年来很习惯用良友聆听的 APP 来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哦。那也非常欢迎书香家人听众朋友搜寻良友电台的主页官网，就可以知道更多如何收听节目的渠道了。再次谢谢亲爱的向阳写家书来分享这么多感恩的事项啊，也期待再次收到你的家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由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所写，王培杰翻译的《我爱吕西安》。如果你从第一章开始收听到这儿，你会发现吕西安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男孩，而这一回呢，他更是做出一件让人非常伤心的事情啊。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一本书的第五章，吕西安的报复。安妮特的生日在三月份，达尼却从很早就开始计划如何庆祝姐姐的生日了。没有什么比送别人礼物更能让达尼开心的了。可能有人会说他送的礼物不值钱，但是达尼认为自己的礼物都很漂亮。他把礼物藏在一个用来储存木头的橱柜中，安妮特明白那个橱柜是禁区，自己不可以走进，而且还要假装知道里面装满了生火用的木头。橱柜里装着很多染成不同颜色的冷杉树果，还放着一张达尼的画，上面画的是他们家的母牛巴克海特在一望无际的田地里吃草，周围盛开的蓝色龙胆花有巴克海特那么大。橱柜里还有一颗纯白的鹅卵石，还有用公牛尾巴编成的小手镯，有的时候里面还会有一块巧克力。达尼特别喜欢巧克力，一般是过一两天就自己把巧克力吃掉了。现在那个重要的日子就要来到了，明天就是姐姐安妮特的生日。达尼的心里装的全是这件事，只要安妮特一出门去上学，达尼就不停地把自己的计划讲给奶奶听。奶奶坐在洒满春天阳光的阳台上，把蒲公英的叶子切得碎碎的，准备放在晚餐的汤里。小孙子跑过来趴在他的膝盖上，达尼大声宣布，奶奶，我要去山上学已经融化的地方，我要去摘高山中花和报春花给安妮特做生日礼物。明天早上我要把它们放在餐桌上，跟其他的礼物放在一起。奶奶有点犹豫，不太想让达尼去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奶奶回答他，你还太小，不能自己上山，山坡上很滑，你会掉到雪堆里的。达尼说，有克劳斯和我一起去啊。奶奶轻轻地笑了，我倒是希望他真的能给你帮上那么大的忙。紧接着奶奶发出一声尖叫，小白猫克劳斯不知从哪儿跑出来，突然跳到他的腿上，白色的头在老人怀里磨蹭着，还发出了可爱的咕噜声。达尼笑着说，克劳斯知道我们在说他呢，他什么都知道，他一定在告诉你，到了山上以后他会照顾我的。他把小猫拦腰抱起，吻了一下奶奶，大踏步地从阳台的台阶跑了下去。奶奶睁大昏花的眼睛看着他，直到他的身影离开自己的视线，然后他叹了一口气，继续切手中的蒲公英。达尼已经长这么大了，一点也不粘人，他已经不再是个小婴儿，再过一段时间他就要上幼儿园了。达尼沿着山坡一路小跑，克劳斯跟在他身后优雅地跳跃着，选择自己要走的路。虽然他只是一只圣诞小猫，但是他讨厌踩在雪地上。天气很好，春天的气息已经覆盖了这片山脉，积雪已经开始融化了。山谷中，河流的两岸冒出了绿意， 奶牛也开始在户外放牧了。山坡高处的雪已经消失了，冒出来一片片嫩草，仿佛一小块一小块的黄色补丁。河流开始涨水，流淌着清澈的绿色冰水。克劳斯挑选着路往前走，他们来到了田野边缘低矮的石墙，石墙的另一边是怪石林立的山涧，下面是波涛汹涌的河流。夏天的时候，这里仿佛是仙境中的花园。岩石的四周生长着蓝铃花、虎耳草和一簇簇粉红色的肥皂草，但是现在岩石还是光秃秃的褐色。达尼从一块黄色草地跳到另一块黄色草地，一路摘着野花。小溪两岸开满了浅紫色的报春花和明亮的樱草花，像一条粉红色的小路在草地上蜿蜒向前，让整片田野充满了鲜活的气息。达尼喜欢鲜花，最喜欢的是高山庄花，它们甚至等不及积雪融化，直接从冻结的雪面钻出芽来。它们柔弱的茎被冰雪包围着，开出一串串紫红色的花朵，就像一个个下垂的紫红色铃铛穗子。达尼喜爱所有美好的事情，在这片花的海洋中，他快乐极了。太阳照在他的身上，花朵仰着脸向他微笑。达尼想起了小精灵的故事，他们都是些捣蛋鬼，住在被积雪遮蔽的山洞里。他们的胡子是白色的，戴着红色的帽子，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他们会跑出山洞来，吊在高山中花的铃铛上荡秋千。是安妮特这么告诉他的。他蹑手蹑脚地走进一丛又一丛高山中花，仔细地在它们垂下来的花朵上寻找。因此一直到有人走得很近了，他才听到脚步声，吓了一跳，猛地抬起头来。吕西安就站在他的身后，紧挨着他，脸上挂着很不开心的表情，眼睛里有一种得意的神色。他可没忘记那天达尼大声呼救的时候，安妮特怎么样跑过来推他。自从那一天起，他就一直计划着要出这口气。当他看到达尼独自一人在山坡高处草地上的时候，他就快步跑到这里。他告诉自己说，他绝对不是来伤害这样一个小孩子的，但是取笑他一下或是给他找点麻烦会很有意思，例如把他手里的花抢过来什么的。吕西安问，你在给谁摘花啊？达尼回答，给安妮特。他有一种感觉吕西安不会喜欢他这么说，但是安妮特告诉过他，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讲真话，哪怕觉得害怕的时候也一样。吕西安发出一阵令人讨厌的笑声，说，安妮特，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虽然他假装自己很聪明，其实是个笨蛋，连幼儿园小孩子的算术都比他强，他就像你们家的牛一样，什么都不懂。你还是把这些花送给我吧，为什么要把花浪费在他身上？我恨死他了。达尼被他说的话吓了一跳，脸长得通红，把花藏在背后。他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恨安妮特呢，她那么漂亮，那么善良，那么聪明，那么有智慧。达尼从来没听说过嫉妒这个词，也不理解嫉妒是什么意思。达尼说，你不能拿走这些花。他手中紧紧地握着那束花，他说，这是我摘的。吕西安说，我就是要拿走，反正你根本打不过我，你还是个小孩呢，我想怎么样对你就怎么样对你，你看着吧。他粗暴地从达尼的手中把那束花抢过来扔在地上，紧接着用力地踩了几脚。达尼看着被踩坏的高山中花和报春花，气得大声叫喊。他用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高高兴兴采摘花朵，现在全部都白费了。他冲向吕西安，用小拳头使劲打他。他喊叫说，我要告诉爸爸， 我现在就回家，马上告诉他，我爸爸会去你家，你妈妈会教训你的。这正是吕锡安不希望的。跟大部分横行霸道的人一样，他其实是个胆小鬼，他害怕打你的爸爸。打你的爸爸像个巨人一样又高又壮，儿子被人欺负了，他一定会火冒三丈。吕锡安紧紧地抓住达尼的手腕，让他不能打在自己身上。他往四周看了看，心想怎么样才能唬住这个小家伙，让他不敢跟爸爸告状。他的目光突然落在正在石墙上晒太阳的小猫克劳斯身上，想出了个主意。他一下子把达尼推开，快步向峡谷走去。达尼以为这个折磨人的坏蛋已经走开了，用手背擦干眼泪，以最快速度重新开始摘野花。有没有吕锡安的干扰，安妮特的生日餐桌都要漂漂亮亮的。突然吕锡安的声音从田野的那边响起，达尼迅速地抬头，所看到的情景让他觉得浑身冰凉。吕锡安站在墙边，拎着克劳斯的脖子往外伸出去，下面就是黑漆漆的深谷和冰雪融化形成的湍急的奔流。吕锡安喊道，要是你不马上过来，并且答应不去找你爸爸告状，我就把你的小猫扔到河里。达尼拔腿向石墙跑过去，但他的双腿不停地颤抖着，并且被脚下的雪堆绊得跌跌撞撞，根本就跑不快。但想到小克劳斯可能会被急流卷进漩涡中带走，达尼害怕极了。他的嘴巴发干，一句话也喊不出来，只知道自己必须跑过去，把他的小猫从那个可恶男孩的手中救出来，永远也不让他再离开自己一步。吕锡安本来没打算真的把克劳斯扔下去，他是个欺凌弱小的小坏蛋，但他从来没坏到为难这么一只小猫咪。但是克劳斯非常不喜欢别人拎着自己的脖子，他开始挣扎，最后他害怕了，做了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动作。他伸出前爪狠狠地抓了吕锡安一下。吕锡安正看着达尼跌跌绊绊地跑过来，被克劳斯吓了一大跳，不由自主地放开了手。脸色苍白的达尼含着眼泪刚刚跑到墙边，却看见克劳斯像块石头一样坠下山谷。达尼一刻也没有犹豫，他发出一声惊叫，向那堵矮墙冲过去。吕锡安被自己所做的事情吓呆了，有那么几秒钟他一动也不能动，他根本没有时间拉住达尼。之后的一切发生在几秒钟内，克劳斯并没有掉进水里，而是抓住了一块突出的岩石掉在那儿喵喵叫。一个大孩子完全可以抓住他并安全地把他拉回来，但是达尼只有5岁。达尼去救自己的小猫，他的双脚却在光滑的岩石上打滑了。随着一声尖叫，这叫声在以后的几年里一直在吕锡安心里回荡，达尼的身影从悬崖边消失了。假如吕锡安没有那么惊慌失措，他本可以随着达尼爬下去看一看，但是现在他认为达尼一定是死了，没有其他可能。他根本没有勇气看着一个孩子的尸体被急流卷走，沿着瀑布冲下去。他浑身无力地瘫坐在草地上，用手遮住了脸。他一遍遍地呻吟着，达尼淹死了，是我杀死他的，我该怎么办？天哪，我该怎么办呢？渐渐地，一个胆小怯懦的想法在他的心中形成了。他跳起来，狂乱地扫视了一下四周。时间过得很快，人们马上要来寻找达尼的。如果他们看见了他，每个人都会知道他就是凶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知道吕锡安和这件事情有关。如果他赶紧回家，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没有人会知道的。他必须马上逃跑。他像一只被人追捕的兔子一样跑进松树林中，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他挑选了一条偏僻的小路朝家走去，这样就算有人在路上看见他，也会以为他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过来的。每隔几分钟， 他都好像听到背后有脚步声跟着他。他吓得回过头去看时，却发现根本就没有人。他终于到了自己的家后门，却在门口停了下来。不，他不能进去。当他心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时，他无法面对妈妈。妈妈肯定能从他的脸上发现秘密，他没法装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他现在是个杀人犯，也许过一会儿他能够鼓起勇气回家面对妈妈，但是现在不行，因为他的牙齿还在不停地颤抖，妈妈肯定会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此刻他必须藏起来，他匆忙地向四周张望，想要找个地方躲起来。他看到了靠在谷仓边的梯子，爬上梯子可以到存放干草的牛棚阁楼。吕西安爬上了梯子，一下子扑进干草中，又伤心又绝望地哭了起来。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爱一生相随》。
离开天上的荣耀，为了我舍弃自己，你爱我毫无保留，不离不弃，永不止息。挫折困难我不再害怕，哦，劳苦重担我不再忧虑，只因有你爱我到底，时刻眷顾与我同住。你的爱一生相随，你同在永不离开。新的
我们今天从我爱吕西安这本小说当中看到的是第五章吕西安的报复。达尼的小猫咪克劳斯和达尼都一起掉到山谷中了，接下来故事情节会如何发展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小说选读，继续看这一本《我爱吕西安》。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离开天上的荣耀，为了我舍弃自己，你爱我保留，不离不弃，永不止息。挫折困难我